各位法师、各位学员，大家晚上好。修行啊的最基础、最基础，不管在家出家就是以三福业为他的基础的修学，不管在家出家。三福业是哪三福业呢？就是布施、持戒，还有修四无量定，修四无量定。那你们知道为什么每一个人，包括出家的，也要修这三福业呢？这边有没有人嫌自己的福报太多？没有嘛，对不对？每个人都希望自己有福报。那什么叫做有福报？有钱就有福报吗？好像也不是呢，对不对？有些人有钱，可是他不见得可以花。他有钱，可能他很孤单啊，是不是？所以福报到底是什么？当然不要穷酸酸的了哈。至少哎，有钱，而且呢，有人缘，而且呢，彼此之间身边有人呢，互相的支持关心，哎，这个叫做有福报的人。这不是只是有钱而已啊，健康也是。那这样子的一个福报从哪里来？从三福业来，你布施得到人身啊，对不起，你持戒得到人身，得到这个身体呀，庄严的色身，健康的色身，最基础的五戒，不要小看它哦，虽然少少五个而已哦，可是做起来不简单哦，这个大家要很认真的。那有布施的话，那就会给自己呢换来福报，所以很多资具上不会欠缺不管是今生还是未来生你的资具不想欠缺的话去到哪里吃的用的绝对没问题，你这资具要有，那就要布施。所以有人身，有资具了，最后还要有人缘，不然的话，自己一个人有钱，那没有用的。所以呢，四无量定就是让你跟众生结善缘的非常关键的一个修行。所以你得人身，然后资具又不缺。然后呢，你身边的人都可以呢，跟你呢一起呢，哎，这样子相互扶持，老老少少的，都很喜欢跟你在一起。你看，这三个都具足的话，真的是人间最幸福的一件事情，是不是？那这些东西没得比，没得求。比羡慕没有用的，不是你的就不是你的。同样的，也不能求，求也求不到。要怎么样？要修。所以，如果你反省了自己过后，你发现，哎呀，真的这三样东西，我有些东西还是缺了。没关系，现在明白了。就好好的把这三福业呢修好，所以我们修四无量，也是一个跟众生呢结善缘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方法那另外，我们讲佛法，佛法浩瀚如海，是不是？那 虽然他浩瀚如海，可是呢，每一个法，或者是所谓的每一个法门呢，他都怎么样？可以呢，相互融会贯通的。他绝对不会是支离破碎，或者是个别个别的。比如说我们说戒就好了，当我们讲戒的时候，它可以通定，可以通慧。我们讲别别解脱啊，那个是律仪戒。那定成就的时候有定功戒，慧成就的时候有道功戒。所以一个戒法本身看起来好像是在讲戒，可是它可以通什么呢？通定，通慧。同样的，如果今天我讲慧，我讲智慧，我讲修学智慧的时候，他也能够把所有的法呢贯穿起来。比如说最究竟的这个慧，我们叫做实相般若。假如说实相般若，可是在基础上要学习的那个叫文字般若，跟定相应的啊、哦，要去思维去观察的，我们叫观照般若。哎，一个智慧它也一样呢，就这样子呢贯穿起来了。所以我们听法，我们阅读佛书，这个是在建立我们的文字般若。我们建立的这个文字般若过后，我们试着去思维，怎么用在生活上，怎么用在修行上，这个变成观照般若。会用了，就会有深刻的体会，那个时候就变成了实相般若。所以单单讲会，它也一样把所有的法呢贯穿起来。师父告诉大家这些的目的是什么？是希望大家呢，去看到，去发现，每一法，它都有怎么样，可以呢互为贯穿。借用导师在成佛之道的一个譬喻，比如说我们要拿一件衣服，你提那个衣服的领，能不能拿到整件衣服？能。你提袖子，或者是衣服的一角，你也一样可以把整件衣服给提起来。所以佛法，我们在开始学的时候呢，好像是片段片段片段的，这个我也听，那个我也听，这个我也学，那个我也学，片段片段的。但这片段片段的法，学到某一个层次的时候，你就要试着把它呢贯穿起来了。你要很清楚的，哪些法是在讲戒的，哪些法是在讲定的，哪些法是在讲慧的，然后这戒定慧当中它的关系是什么样的，你就要把它呢贯穿起来。不然的话，它还是怎么样，片段片段片段，你不知道怎么去用它。所以今天我们学大正广五蕴论也是如此，也是如此。你要把它看成是一个戒法来学呢，它也可以。为什么呢？刚才已经讲了，它融会贯通的。说它是一个戒法的时候，这种种的心所就是要用来怎么样去注意自己，从克制自己的角度，只要有恶心升起，降服它，克制它，这个跟戒好像有点关系。那种种心所在升起的过程当中，我们去观察它，这个又跟定跟慧呢有它的关系。所以就我们的 之前所讲的五变形就好了，我们五变形。五变形，如果你只是把它看成是五种心所，不懂得它到底应该怎么操作、怎么用，那你学了这个五变形是很可惜的。你只会把它背起来而已，你不会用它。但你会用在修行、用在生活的时候，你知道怎么去应用它的时候，这五变形呢，你就看到它的价值，它在佛法中的定位了。所以我在说，之前我有跟大家提到说，我们要找出我们的无明处，然后呢，试着把这个无明处转成明处。这是我们学五变形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因为我们不管待人处事接物，生活当中每一件事情，当我们去做的时候，我们去应对的时候，这五个一定出现，所以才叫五变形嘛。然后我们所做的东西有好有坏，有善有恶，有圆满有不圆满。然后我们清楚知道说，不管圆满的不圆满的，好的坏的，这五个都来。然后再深入观察，也知道说，不圆满的比较多，坏的比较多，不好的比较多。问题在哪里？为什么我的感受是偏差的？我的想法是负面的？我的行为造作都是坏习惯？为什么？因为一直呢都在用无明处在接触嘛，所以后面的受想思全部都是不圆满的。所以我们明白了，抓到了，开始学习呢，让把自己的无明处发现它，然后呢扭转它。这样的学习方法，或者是所谓这样的修学法，比较像戒定还是慧呢？比较偏向戒定还是慧呢？比较偏向慧。你去思考，你去反省，然后呢，找出一个更合理、更好的、明相应的，然后呢，把自己的无明处呢调整过来，需要透过思考了解，所以这个是比较偏向慧的。它是不是已经是一个究竟慧呢？当然不是，但是它偏向慧的，要思考的。戒呢就不一样，戒是克制的。你不需要怎么思考的，人家跟你讲这个不可以做，虽然你很想做，但你努力的克制自己啊，不做。所以戒法的修学，它是比较怎么样呢？克制的、消极的，比较消极的。那这个不是不好，因为有些人你要叫他做思考，他不大能够思考哦。不大擅长，不是不大能够，不大擅长思考。但你跟他讲说，哎，这个你不要做，他可以可能一生就哎不做这个不好的事情。所以他用的方法在修学上呢，他是用什么呢？克制自己的。所以每一个人哈、哦、因缘都不一样的。有些人他用克制的方法。这个方法不是不好啦，其实每一个方法哦，透过戒也好，定也好，定是比如说你要守护的，你要培养你内心的定力的，然后呢，慧是比较需要思考的，用理，然后呢，把自己的行为呢，或者是处事的标准呢，导向正轨。所以每一个人他在修行上的时候呢，他用的方法偏重上不一样，有些人偏向戒的，有些人偏向定的，有些人偏向慧的。 会的。但不管你偏向戒也好，定也好，会也好，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把你的烦恼降服下来，把你的问题减低下来，把你的生活品质提高上来，是不是？今天你修行，不管你从戒下手，从定下手，还是从慧转无明处为明处下手，目的其实就是这个啊，提高生活品质，减少烦恼，目的就是这样子。但我们必须要清楚，我们必须要了解。为什么要了解呢？因为有时候有些方法，比如说你用戒的方法，你克制克制克制，但这个毕竟是忍啊，在忍着的，强忍着的。比如说人家跟你讲说你不可以恶口，不可以恶言，不对人不能够恶言相向啊。好，那好，我就修不恶口。但里面到底道理怎么样，你不去了解它，你只是说不可以恶口。那你用这样子的一个修行方法会有问题吗？幸运的人啊，人缘很好的，他可能一辈子都不会恶口，人缘好，也没什么恶因缘让他呢起恶口。但有些人哦，生活当中哦，逆境特别多。那修学佛法过后，他不能恶口，他在修克制不恶口，可是那个因缘是一直在考验他，一直在考验他，一直要激发起他造恶口业的那一种因缘出来。你们有没有试过这样子啊？有些境界就一直呢在刺激你，啊，你就会忍得很辛苦，啊，这个修行就有点修到非常的好苦啊。那如果万一不小心啊，破功啊，你也会怎么样？你心情打击非常非常的大。啊，甚至呢也会变本加厉的，哎，反正我都破功了，破得干脆一点，所以把过去忍了十年的一次过骂完他，骂得很凶，也可能这个就是什么呢，他的不圆满的地方。你用克制的方法，你不是从智慧下手的方法的话，你用克制的方法，你用强压式的，他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弊端。这是说给大家了解，就修行你可以从戒入手，你可以从定入手，你可以从慧，比如说我们说无明转明处这样子的一个方法，观察，一不断的观察自己，然后呢为自己找出更多的明处。你可以有很多方法下手，但每一个方法啊，它都怎么样可以用来互补，让你的修行啊会感觉上，哎，整个修行会更轻松。所以同学里面有人问到说，转无明处为明处，可能对有些人来讲，哎，觉得啊很难啊。那么他可能用的方法，比如说守护根门，或者是四念处，可不可以？可以，这些都是修行方法来的。但我们必须要清楚，比如说守护根门就是刚才我讲的，守护根门就是从戒下手的。如果有一天你破功守护不到，你怎么样？你怎么办？活在懊悔当中吗？或者是放弃修行吗？这个时候你需不需要从我们的五遍行那边下手？所以你多了一个方法，你多了解一个方法，不妨碍的。你可以持续的用守护根门去努力，去用功，去修行。但如果有一天不幸的，你的守护根门破功了，遇到困境了，然后你整个人跌入心情的谷底了，你要记得，卡住自己的 就是那个无明处，设法从无明处转出来，你的修行又可以继续上路了。相互互补来应用，思念处也是一个很好的法门，但念处呢，念处比较偏向定根慧啦，观察，念就是观察，精心嘛，上面一个精，下面一个心嘛，你的心要观察，要安住在那个地方，安住在那里。那思念处有什么呢？有观身、观受、观心，还有观法。思念处四个方法，那这个四个方法是什么特别的方法吗？它跟我们的八万四千法门有什么关系？如果没有关系的话，那这个就是表示说，像我刚才所讲的，佛法就是一块一块一块的。其实啊，八万四千法门啊，也是从思念处开展出来的，从思念处开展出来的。举个例子，观呼吸，修安波念观呼吸。请问，他的思念处里面，他是哪一个？他属于哪一个念处？属于哪一个念处？身念处。为什么呢？呼吸是你身体的一部分来的，所以不要以为说我观这个色身的时候才叫做观身，在修观身，或者是我在观尸体的时候我才修观身，不是。只要是身体部分的某一部分的，都是属于观身的。再问大家，念佛呢？我刚才说，所有法门从四念处开展出来，念佛呢？念佛是观什么呢？它是四念处的哪一个呢？如果假设说，你观的是佛身，那就跟身念处有关。如果你念的是名号，或者是佛的功德，因为念佛法门有很多层次的嘛，对不对？念的是名号，单单名号而已，我什么都不理，我只是理关心名号而已，或者是我念佛的功德，你要记得，这些都是法，都是属于法念处。对，身念处弄懂了，法念处弄懂了，那其他的，比如说你做一个曼陀罗，观青红赤白，或者观地水火风，这个是属于四念处的哪一个念处啊？法，这是法来的嘛？你不能够把它归纳为身，青红赤白跟你的身什么关系？没有人去把自己涂成红色然后观自己，不可能啊。地水火风，青红赤白，青黄赤白不是青红赤白，青黄赤白，红跟赤就是一样颜色，青黄赤白，你放在外面当着曼陀罗来观，跟你的身体以外的，这个就是法了。你身体的像呼吸，哎，这个是身的，这样会分吗？你观法毛爪子皮肉见骨垂肾，这个是身的，观身的。所以身弄懂了，所以有法门哦，不外乎身，不外乎法。还有两个特别的，就是受跟心，它也可以变成法门，但比较 没有这么普遍的被弘扬，它可以是法门。比如观感受的时候，是观苦受、乐受，还有舍受。观心的话，观心的话，那个多少要先学阿毗达摩，或者是学这些大乘广无疑论之类的白法明门论的，你知道种种的心的体性跟业用，你才能够观心。所以一般人比较熟悉的就是，不是念佛、念法、念身，或者是观呼吸，或者不净观，很少，你很少听到说修以受作为修行的，或者是以心作为修行的，是不是？但他们确实是修行方法之一。所以有些人他会问说，诶，师父，有些法师教我们观受，观受可能吗？可以吗？尤其道悦法师之前几堂课曾经说过啊，受想很难观，我们观找我们的无明处啊。我之前确实是讲过这样子的一个话啊，行为私心所升起的私心所，你很难改变，想法也很难改变，感受它已经出现了也很难改变，尤其在苦受当中的时候修不下去。所以我说，诶，你只有在触的部分嘛，还记得我这样子讲吗？当然这同学就问了，有些法师教我们观受，有些法师教我们观心，确实没有错，但你要以受作为观察法，你要以心作为观察法呢，你要有相当的功夫啊。尤其至少你的心是细腻的，你的正念正知要强，不然的话我们只有怎么样呢，随着我们的负面的感受呢被它转过去而已。所以大家可以尝试啊，当你很伤心的时候，那个时候你要起观照可以吗？你能够说啊，这个时候我收起眼泪，然后呢观察我的苦受。当你很伤心的时候，遇到一个逆境然后很伤心的时候，你能够好，我现在不哭了，我哭够了，然后呢说收，马上就收，然后呢就开始呢观自己的苦受，这样子能吗？如果你能，想哭就哭，想不哭就不哭，这样子你能的话，那可以。感受，观察感受，对你来讲不成问题。所以你要有这个功夫啊。很多人是一哭绝题了，哭不停啊，还要旁边有人安慰啊，是不是？所以你要以受，要以心来做观察，不是不可以。哦，不是不可以，是要有条件啊。你是本身的那种正念正知，哦，收放很自如，你才能够用这样子的一个方法。不然的话，我们普遍所用的就是安般念啊、不净观啊、念佛啊，用这些方法。尤其我们比较会让我们看到我们的修行的功夫到不到家的时候，不是平时，大家要记得平时没什么事情，天天都过着很平稳的生活，就很平稳的生活的时候，你不要以为说你自己很修行，很有修行，没境界给你考验的时候，你看不到自己的分数到底是多少的。真正考验自己的修行，能够让自己看到成绩出来的时候，是境界来的时候。你想这样子做，别人不让你这样子做，人家跟你起对抗，或者因缘不具足阻挡你， 哎，这些都是境界。境界来的时候，再看看自己的内心，是不是像之前这么的开心、快乐、平静、轻松？如果这些境界来了，你还是这个样子的话，不错，可以给自己一加，就是成绩不错啊，值得高兴啊，你还能够心平气和的去面对这个事情 ，A 加以上了，不错了。所以修行啊，记得。真正的修行，考验自己的修行的时候，是逆境的时候，不是平时。平时做什么呢？平时是练功啊。所以平时没有什么境界啊，不要以为啊没什么境界，那暂时不用修，可以放假这样子。那时候事情来了才来修，那来不及了。所以平时是练功用功的时候，这个用功变成你的习惯啊，其实就是说透了，其实就是一个习惯的养成啊。你习惯往好的方面想，你习惯念佛，你习惯就是。起善心、哦、你习惯的注意把自己的感受看好，你把这些习惯都养成，真的把它养成，变成你的生命的一部分，变成你的习惯，境界一来，它自然就这样子操作起来了，它自然就这样操作，自然就是境界嘛，不管什么境界，大小境界，我就是习惯往好的方面想的，我就习惯把我的感受看好，把它让它变成心平气和的哦。不管什么境界来，我就是习惯呢有这样子的牲口的行为表现的。你养成习惯的时候，平时的练功，试着把它变成你的生命生活的一部分，境界一来，自然就展现出来了。外人一看，外人看你，他会说哦。有修行，这有修行没修行是别人看你，不是你自己评论你自己。哦，我有修行，不是，是你在应对种种境界的时候，你还能够心平气和处理得很好，人家讲，这个人有修，不是自吹自擂，是别人看到你处理事情这么稳。但这个怎么来呢？就是平时的学习，平时的听法。把这些变成你的生命的一部分。所以呢，把这个部分呢告诉大家顺便也回应大家的这个提问让大家了解每一个法都可以用来修行，因为它都是互相呢有关系的。只是我们必须知道说什么阶段什么情况我用那个方法的时候如果说这个方法用不上功夫，还有什么其他的方法呢可以呢把它呢互补上来。另外还有就是什么是无明处，你怎么样知道它是无明处？很简单的一个审查的那个标准，只要跟就是说违背了这个无常无我和极静的法则，涅槃极静啊，它只要违背了无常无我还有呢涅槃极静的法则，你就要知道说这一个接触，这个处一定是无明处。我们的意识当中认为它是永恒不变的，它不应该改变的，你不能够接受它的改变， 你一直不想接受那个改变，这个就是少了无常观。少了这样的无常观的话，这样子的接触就是无明处来的。我们常常每个人啊，其实你用心看一下，我们的问题其实说起来也不是很复杂，或者是很深啊。我们人会困扰，第一个最明显的就是我们不能够接受无常变化，其实就是这么简单而已。一个小小变化我们不能接受，我们烦恼就来了。这个人离开我们，这个叫做无常，我们只看到说，这个人离开我，不管是永远的离开还是暂时的离开，这个是无常。但我们已经习惯那种平常的模式，一直在想说他应该不会离开的，虽然没有刻意去想，但他一有一些因缘的改变的时候呢，我们不能接受。你心爱的东西突然间不见了，破了，坏了，这个其实就是无常。可是我们会为这些这样子的一个无常呢起烦恼，是不是？所以我们的烦恼其实你深层去看一下，好像也不是很复杂，就是不能接受无常而已。所以我有时候常常跟大家开玩笑说，既然学佛了，就要怎么样，比无常更无常，常常要这样子。无常还没发生，你先要有无常观，你要比无常更无常，无常还没到来，你先无常，超越它。所以即使发生种种的无常，你都比较有这个能力去接受。这个是大家真的要很认真很认真的去看待的哦。我们每天都在面对无常哦，只是小的无常我们不容易发现的，不容易察觉而已。那很多人又会问说，哎呀，师父整天叫我们无常无常，这样子会不会很悲观啊？不了解无常的人就悲观了。了解无常，明白无常这个道理的人呢，反而会活得更积极。因为他知道随时会无常的嘛。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随时会无常的。我的身体随时会无常的。我爱的东西，比如说我爱佛法，随时我会面对无常的。就是因为越知道无常，越懂得怎么样珍惜耶。所以会消极吗？越了解无常，反而呢会更积极。积极怎么样珍惜？在无常还没有到来之前呢，佛法赶快，我既然这么喜欢，好好的学它。我那么爱着我的身体，我身体会面对无常，在他还没有真正无常的时候，赶快去行善，我能够做的赶快去做。我很爱我的另一半，或者是我很爱我的孩子，但是我知道这个是无常的，那在无常还没有来之前，每一天好好的珍惜彼此。所以越懂无常啊，真正懂无常的人，他绝对不会变成消极，他反而会更积极的珍惜他的每一刻每一刹那。所以以后如果人家再跟你讲，你们佛法整天在讲无常无常无常，哎呦，听起来都消极了，你就以后你就要懂得跟他讲了，我就是因为知道无常，所以我更珍惜，更懂得珍惜。苦也是一样的，很多人不能接受苦嘛，你们佛法整天都在讲苦，那你问他，我们生活当中哪一样事情不是苦的？师父没有啊，好好啊，你看我都好好啊，我们又没有什么天灾人祸，又没有生病什么，哪里会苦？哪里会苦？那苦是什么？三种苦，有没有？三种苦是哪三种苦？ 对呀、啊，行苦、坏苦、苦苦。我们人哦，看苦呢，只往往只看到苦苦而已。遇到逆境啦、生病啦，这些都是苦苦。我们看不到坏苦，看不到行苦。什么是坏苦？很开心的事情，比如说哦，明天放假去旅行，开心吗？开心。可是这个开心是在变坏当中，是不是？有没有开心永远开心的？它就在变坏嘛。你这个开心一升起，它就一直在递减了。这个叫坏苦，它在变坏，凡是会变坏的都是苦的。所以我现在很健康，其实我的身体是每天都在怎么样，每一个人都一样，每个人都在衰老的，这个是坏苦来的，在坏。还有即使呢 没什么苦，没有什么乐，可是你放在那边，它都在牵牛变化，都在生住异灭，都在生灭变化当中，这个叫什么呢？行苦。所以佛讲说诸受皆苦，不是用来吓我们，也不是用来呢让我们变成一个消极的人，不是的，是把真理告诉我们，不管你遇到的是好事情、不好的事情，还是没有好、没有不好的事情，它都不离苦。好事情叫坏苦，不好的事情叫苦苦，没好没坏的那个不差的就是行苦，就这样子而已。另外我们人还不能接受的第二件事情就是，我会让我们很苦啦，会让我们很懊恼、很烦恼的。刚才讲了嘛，我们不能接受无常嘛。第二个就是呢，我们很自我。虽然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其实我们很渺小。这边有没有人承认自己很渺小？大家都啊，我承认我渺小。尤其我坐过飞机过后，我会更觉得我渺小，就好像天人在看我们嘛，我们在看蚂蚁嘛，对吧？所以你登高，你再往下看啊，你就知道哦，真的很渺小。或者是有时候我们看到一些天灾人祸，天灾一来，哇，人的力量真的很渺小。你怎么样捍卫啊？人最后还是，哦，就是。种种的被种种的灾害给、破坏了。我们意识当中我们知道我们很渺小。所以我说大家知不知道自己渺小？哦，大家都说知道知道知道，全部都举手，每个都点头。可是在生活当中多少人是有时候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呢，承认自己是渺小的。尤其遇到牵涉到你的利益的事情的时候，你的权利、你的利益、你的尊严、你的处事作风，只要碰到或者是你的专业啊，讲比较简单点，你的专业一碰到这个部分的时候，你就看到自己的自我有多大。这个这样可以理解了吗？只要侵犯到你一点点你的专业或者是你的自尊，你的什么东西啦，你的范围一点点的侵犯你一点点，那个脾气大到啊，吓死人。这个就是自我。所以我们会笑那些蚂蚁，哎，为了一颗糖抢成这个样子，哎，多给你几颗啊，他在那边厮杀啊，他们。那我们反观一下我们自己，我们人还不是一样。我们常讲说啊，大家要和睦共处，大家要怎样，可是一牵扯到自己的利益，牵扯到自己的范围，牵扯到自己的思想的时候呢，我们就是怎么样，得理不饶人了，不认输了。 那个气吞不下去了。那请问，既然无我，我们很渺小，那气有多大？但就是吞不下去呀、啊。气爆自己，气死自己，气整辈子，气到来世还在气这样子，这个就是人，这个就是有情众生。所以你看，我们问题简单吗？其实我们问题就是这么简单而已啊。一个就是不能接受无常，一个就是什么呢？一直在膨胀自我。虽然口头上是承认说我很渺小，我承认我渺小，可是真正跟人家人事互动的时候呢，真的有时候要看一看。你真的能够把自己放下吗？你真能够的话，真能够的话，修行到家了，你的生活也非常轻松，是天底下最快乐的人，不会失眠每天。很简单耶，真的很简单耶。明白这个道理。时时反省啊，有我人是健忘的。今天讲的可能哇，大家听了哦，很好很好，明白了。可是，一回到你的家里，回到你的这工作范围的时候，马上你的自我又膨胀起来了。你又忘记了，没关系，多听啊，就是这样子。佛法就是这样，多听。到有一天它变成你的习惯的时候，你就放下自己了。你越能够放下自己，越能够放下自己，很多事情就很好处理。人事互动各方面就很好办，对，我常常也提醒我自己，我自己常常提醒我自己。虽然我出家很多年了，但这算得了什么？需要把自己的身份抬高吗？不需要。我不允许我自己这样子，我不会去宠坏我自己。所以我跟我的同学生啊，徒弟啊。就是，大家共修共学，今生今世是就有这么一个善缘在一起就好了，互相尊重，就是这么简单。即使有时候遇到一些逆境，能够退让，退让好了，我绝对不允许说我是师父，我要怎样就怎样，不会，没有必要这样子，把自己变成这样子的话，就根本不是修行人了。不是学佛人的，佛不会这样子的。所以要记得，永远要记得，你只有把自己真正的，不要只是表面上承认自己渺小，而是真正从内心去把自己呢缩小，能够把这个大的我变成小的我，有一天你才能够慢慢体会什么叫无我。一直在膨胀自我，一直在训练自己膨胀自我的话，你永远都体会不到佛所讲的无我。虽然你佛法每一次考试都能够100分，因为都写对嘛。佛法教什么？教无我啊！你写对了，你100分不表示你懂啊，不表示你学佛啊。还有第三，极静。什么叫涅槃极境？我不谈高深的涅槃极境，我只讲说很简单的。你在待人处事接物上，自己心里面很清楚的，这个时候心是烦乱的还是极静的？如果心是烦乱躁动的，不管是因为从傲慢出来的那种躁动，还是什么怎么样的一些苦恼，只要内心在待人处事接物的时候，内心不寂静，不会让你睡得很安稳，吃也不能够吃得很安稳的时候，你要记得已经不寂静了，这个是一个标准。应该大家明白吧？如果说今天你用一个很清净的心，很平常的心去跟人家互动，心里面很舒服的嘛，对不对？这个舒服，心里面舒服，帮了一个人无所求，做了一件事情，觉得这本来就是自己该做的，然后做了，心里面，也没怎么样，心安理得的， 吃也吃得很开心，睡得睡得很好，这个叫极静。但如果你在待人处事接物的过程当中，这个心不极静不安定，会让你睡不好，会让你呢吃也吃得很没有味道，总是不安，你就要知道说这个叫做不极静。不极静了，心不极静了。不极静的话，要设法赶快用种种的修行方法呢把它调回极静。去看他问题到底出在哪里，为什么这一次待人处事做完过后心里面不安。把它呢调回好。调好。因为如果我们今天连这么样的一个极静心里面的安定都调整不到，你说你要修行得涅槃极静，那又好像有点天方夜谭。就像刚才的，你说你要体会无我，可是一直在膨胀自我，怎么可能？所以佛法不要只是高喊，而是在生活当中这些法相你马上就要用上去。我们是凡夫，允许错，明白吗？我们允许的，有时候会不小心啊，心里还是做错一些事情，不极静了，没关系，我们有方法，我们忏悔，我们修正一些事情，处理一些事情，哎，不小心又把自己自我膨胀了，没有关系，我们是凡夫嘛，承认自己的问题，再忏悔。那么希望下次改变过来，用这些方法慢慢的调整自己，你才能够真正在落实佛法，然后呢慢慢的让自己呢贴近佛法。所以怎么样看自己的无明处，怎么样知道说它是无明处，现在会看了吧。只要跟常见自我见还有不极静的这个心相应的，都是无明处来的，它不离三法应的。如果今天你在待人处事接物上跟三法应相应的话，那么放心了，它已经是明处了，只要持续它，有一天它就变成你生命的一部分了。好，我们这节先讲到这边，所有问题都回应完了，我们等一下可以进入五别境了。好，大家休息10分钟。